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心与神迹。在聚会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虽然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不能面对面的相交，但是你又为我们开一条新的路，让我们通过网络同样可以聚集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分享了信心与行为。我们知道信心和行为是不可能分割的。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这是不矛盾的，这是信心与行为这个重要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好的行为不能让人得救，也就是说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真正能够使人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关于信心方面的另一个题目是信心和神迹啊，和神迹奇事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从18节到20节，就是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这一段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从这段经我们看得见，什么时候我们上帝会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在我们能够行在主所指引的路上，能够努力的去实践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的时候。首先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惠登神学院有一个神学生，他马上就要毕业了，而且他的论文也写好了。他写的论文主要就是写乐伯记方面的。他的论文交给他的导师看了以后，导师觉得很有深度，而且很有这个新的看见，所以呢就给他提了一些指导的意见，而且建议呢他把这篇论文送出去发表，这样的话就可以和更多的人来分享。结果呢他就遵照他老师的意见，把这个论文送到了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看了以后也觉得很好，结果呢他们就决定在修改编辑最后准备要出他这篇这个神学论文。过了大概有快一年的时间，最后一切基本都就绪了，他的论文马上就要印刷了。结果没想到他突然来到了这个出版社，他要回了他所有的讲稿，他说我不出版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马上就要复印了，他马上不出版，为什么？他说我不相信这位上帝。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家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后来仔细问问他才知道，原来 他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从他高中信主的时候就一直挣扎到现在。他在高中信主以后，他们家就面临了难处，就是父母之间感情不好，要准备离婚。所以他作为一个高中生，当然他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婚姻能够变好，所以他每一天都为父母的婚姻祷告。但是虽然祷告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他的父母还是离婚了。这一点就是他第一次就经历了祷告的失败，经历到了上帝没有按他的祷告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老是觉得好像读圣经，单看圣经，总觉得心里没有十分的把握，总希望能够在圣经以外能够找到一些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个上帝是真的又真又活的上帝。结果有一次呢，他就有机会去参加了一个神医大会啊，很多人就是有病的人来到这个大会，经过这个传道人的祷告，哎，病就得医治了。所以他就去参加了这么样一个神医大会，结果呢，有一个医生是从外地抬着担架抬进屋这个会场的，因为当时他已经是癌症的后期。结果呢，就把这个医生用担架抬到了讲台舞台上，当时的传道人就为他祷告。突然这个医生本来都不能动的，就能够从担架上一下就站起来了，而且在舞台上走了好几圈，就宣布他的病已经被医治了。当这个神学生看到这么一个场景的时候，好激动，他是真正的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所以说以后不用再寻求这个别的证据了，这个证据就足够了。他是轻飘飘的，就是从会场里回到家里，非常的兴奋。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病人究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当时他从这个传道人那边拿到了这个病人的电话，所以就打电话到了这个医生生病的医生的家里。结果呢，接电话的不是医生本人，是医生的太太。结果这个太太告诉他，这个他的先生从神医大会回去以后一两天以后就过世了。哇，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就非常的大，所以这个神学生似乎又抓不到确据了。所以怎么办呢？还信不信上帝呢？他还是很执着，他说我还是要信，我还是要寻求更多的证据来信。结果他就进了神学院，他希望通过神学的装备更多的了解上帝，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能够信靠上帝。结果呢，他在神学院期间非常的努力，但是呢，他在神学院期间也并不顺利，连他的女朋友最后也和他分手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的。结果有一天晚上呢，礼拜天晚上呢，他去参加神学院的晚祷晚上的崇拜，他去了以后呢，主持会议的就告诉大家说，今天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呢？就是一批在海外做宣教士的美国宣教士，他们本来是要从国外乘飞机回到美国来述职，没想到在飞行的途中飞机失事，所以呢，飞机上的所有的宣教士都殉道了。啊，他听到这一点以后，他就待不住了， 他就从会堂退出来，到了自己的宿舍，很挣扎。他说：“主啊，这些宣教士不是都是为了你的名去履行大使命吗？为什么他们在回国的途中来述职，却让这么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你真爱他们吗？你真的愿意是在保护他们吗？你真的可以保护他们吗？”哇，很多很多的疑问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他坐在宿舍里，最后都坐到都早上了，都过了12点了，1、2点钟了，他还是没法睡。最后他说：“上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呢，他就在他的宿舍双膝跪下祷告，他说：“上帝，如果你真实的存在，我就希望你今天就给我一个显现，或者今天你就给我一个答复。”结果他从早上1、2点钟一直跪到早上5、6点钟，天都亮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的祷告好像就是在对空气说话，对墙壁说话。这个时候他一看天也亮了，突然心中升起一种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骗了，这个上帝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结果他就冲下楼去，把他所有的所积累的他的神学的书籍，很多的信仰方面的东西全部毁于一炬，把它烧了。然后他再到出版社把他阅伯记的手稿要回来，也烧了。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我看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后，心里受到了非常深的震撼。实际这个神学生所遭遇的和我们弟兄姊妹平常所遇到的情况也很相似。你比如说我们在信主以前啊，要不要决志，我们都会有一番挣扎，好像道理都懂了，都明白了为什么要信上帝，但是总觉得缺一点什么。有时候我就问一些慕道的朋友，我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可以决志信主了吗？”他们很多人都说：“冯牧师，差不多了，我们大概95%了，就差一点儿。”我说：“你差什么呀？就差什么时候能够神向我显现一下，最后推动我一下，或者是我突然有一点是看见异象，突然我身体上有很特殊的反应啊，这样就作为上帝存在的最后的一个证据显给我，我就觉知了啊。”这是不少牧道朋友都这么说的。那么后来我们觉知了以后，是会发现那个初信的那种喜乐慢慢的好像也慢慢减少了，那信仰的真实性似乎也不那么确定了，要不要受洗啊，又是一番挣扎。所以就发现吧，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信仰就一直这个信心就是在摇动，一直是在犹豫之中。然后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开始过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慢慢会发现实际基督徒的生活和牧者在讲台上讲的好像不完全一样，也和圣经说的不完全一样。比如说经常有人说耶和华说对信我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那好像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什么什么好处全都有了，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也是希望上帝能够显一个神迹，让我们更多的有真实的凭据的一个坚固我们这个飘忽不定的信心，但是呢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能够让我们如愿。 所以这里面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一位神学生经过那么多年的追寻，他仍然从怀疑、失望，最后到信仰的崩溃。应该说他是非常执着的一位神学生，但是他最后他的信仰也崩溃了。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会走同样的路呢？而且我们很多人都和这个神学生一样，有一种观点，有一种坚持。什么坚持呢？就是说如果上帝能够常常向我们直接显现，如果能让我们常常有超然的经历，我们对神的信心一定会坚定不移。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大家想想，我们读出埃及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上帝显了多少神迹啊。首先分红海，然后下云柱、下火柱，没有吃的麻辣就下下来了，没有肉鹌鹑就下出来了，没有水喝磐石出水，40年弦没有穿破，当云彩降临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安营扎寨。当云彩升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起拔开路。弟兄姊妹，是不是看得见，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上帝手牵着手领着以色列人往前走，几乎每天都看见神迹奇事。但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的信心坚固吗？没有，稍微遇到一点不顺利就开始埋怨，就发怨言，就生气，就要回埃及。而且最后当摩西到西奈山耶和华那里去领10条诫命的时候，他们竟然在山下做了一个金牛犊，把它作为偶像来拜。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上帝吗？为什么还要这样？我记得当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这个出埃及这一段，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愤愤不平，说以色列人也太差劲了，显了这么多神迹奇事还怀疑主。如果是我们中国信徒，哪怕耶和华向上帝向我们显一个神迹，我们都跟进上帝了。结果后来我们信主时间长了，跟从主的时间久了，才会发现实际虽然是出埃及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一直以自己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实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经常看见神迹， 我们的信心也不一定会被坚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信心呢？在新约圣经当中，信和信心主要就是用了一个希腊字，叫 pistis。 这个希腊字它的主要的意思是坚信、依靠、抓住、信靠，也就再一次说明什么？信心不仅是知识，信心不仅是相信，而是一种因着相信而产生的依靠和抓住的行动啊！这就是按照这个希腊字这样来看信心的意思。那么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什么是信呢？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1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和实底基本是一个意思，就像契约一样，一个文本一样啊，非常保险的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件事情还没有成，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看见，但是因为有这个契约，有这个实体，有这个确据，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求学完成求学以后就开始找工作啊，找工作我们会投很多的这个申请，最后呢有了面试，有了 interview 啊，有了几次，后来什么时候心里踏实了？最后一次收到了应聘的那一家单位发给我们的一封 offer letter， 发给我们一封正式书面的邀请信，告诉我们啊，今年9月1号正式开始在某公司上班，职位是什么，职权是什么，薪金待遇等等。这封信就是一个确据和实底，虽然现在是7月份，但是因为有了这封信，所以我们就能够想象到9月1号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穿上西装，提着公文包，就可以进到这公司上班了。为什么会事情还没到就这么确定呢？就是因为呢有这一封信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啊，这个信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这个事情还没到，但是因为有确据、有实底，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成就啊。这就是圣经讲的信的定义。那么信什么呢？下边希伯来书11章1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没看见这段经文是有两个部分，什么是信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而且要相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两个方面。就怎么你们读这段经文，你们是不是感觉到稍微有点不是特别顺？因为经文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你觉得好像这句子有点重复了，为什么？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必须因为相信有神，他才会到神面前来嘛。为什么还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呢？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实际呢 原文的意思不是必须信有神，而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这是就是原来的原文的意思，但是要翻译成中文就觉得这句话没说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他是什么呢？没有比喻，所以呢中文圣经就把它圆化了一下，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啊，信神有神，那神就成了宾语了，这句话就完整了。但是实际就很难把这个原文的意思，把他要表达的意思把它翻出来，这就是语言之间的有时候一些难处。实际希腊文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他是这就是这个动词，实际再往前推，我们推到出埃及记，当耶和华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让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敢。摩西问耶和华，如果我们的同胞问我，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们？摩西问神叫什么，神回答说，我就是我，这是原文的意思。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自由和拥有是耶和华上帝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耶和华上帝独有的特点。除了耶和华这位造物主以外，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没有自由拥有的这样一个特性。所谓的自由，就是他的存在不依附任何他以外的条件，他自存的拥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就是造物主的特点。实际呢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是我，但你说这说话好像说了跟没说似的，仔细一想，上帝只能这么回答，因为他能说我是什么？只有他是造物主，离了他一切都是受造之物，所以他就是我就是我。所以这个是啊，所谓的 to be 这个动词，最后就演化成为一个四个字母 YHWH。 所以以色列人不敢轻易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叫耶伟。后来呢就把这四个大写的字母呢中间加了元音，最后叫耶和华。耶和华翻译成中文就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是 to be 这个动词，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仅是那一位神，而且他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造物主，他是拯救人类的独一的救赎主。所以当然谁耶和华称 I am， 他我一直用现在时的时候，就是表明他是这位上帝。所以大家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一说 I am 的时候，人们就要用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清楚，当他说 I am 的时候，他就是自称自己是上帝啊。所以这里边的情况就是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上帝，这是信心的内容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而且要相信上帝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就是信这两方面，第一要相信 神就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真上帝。第二，要相信上帝会赏赐那些寻求他面的人，这就是信心的基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信他是，就是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相信他是圣洁的、公义、慈爱的、独一的真上帝，他为堕落的人预备了救恩，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救赎主，相信人会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对上帝的信。第二，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面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他眷顾保守引领他的儿女，相信他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啊，这两个，这就是信心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方面，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有很多很多，在圣经里边我只是给大家举几段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当拉撒路过世以后，过世四天以后，主耶稣来到拉撒路的村庄要去医治他，最后马大把他留住，然后就对主耶稣就对马大说了几句话。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耶稣说他复活，他就是复活啊，他就是生命，一切信他的都会复活，而且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那这是什么意思？有人说那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凡还存留的人，等那些过世的圣徒先复活以后，这些还活着存留的人就和他们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但是我想主耶稣讲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这个不死可能不是指肉体的不死，当然是有一些信徒他可能会有幸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不肉体就不会死了，肉体就改变了，是有。但是这里面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当然是人信都是活着才信的，对吧？那如果说是凡所有的信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那不可能是每一个信徒都可能等到主耶稣再来才。所以这个永远不死不是指身体的不死，而是指我们已经得到了永远的复活的生命啊！你看老约翰在约翰福音8章15节还这么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是一个道理，遵守神道的人，也许他主耶稣没来以前他肉体就消亡了，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复活的生命，永远不死啊！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应许。第二，在路加福音14章1到3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主受难复活升天以后，是为我们到神那里预备住处，将来他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所以有人说的很好，有人说只有基督徒知道什么叫视死如归。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没信主或者没有信主的人以前都说啊，不怕视死如归，那归到哪儿去啊？只有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确信，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归到天父那里去了，这就是上帝的应许。然后呢，主耶稣还说，在约翰福音14:16-18的经文这样说，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被差派下来，作为一个保惠师或者训慰师。而且呢，这个圣灵不仅下来了，而且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太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有时候圣灵也会住在人的身上，你比如说要修会幕啊，要需要很多的人工巧匠，然后就往往圣灵就有工作，来住在他们身上，来帮助他们能够把圣这个会幕能够建好。扫罗王被高摩为王的时候，圣灵也在他的身上，但是圣灵没有说一直要住在他们身上，当一个施工完成了以后，可能圣灵就离开了，或者当一个人背离耶和华的时候，圣灵也会离开。扫罗王就是这样啊，他最后背离耶和华，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就有恶魔来搅扰他。但是感谢主啊，在新约时代，主这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在事实上主耶稣升天以后，要圣灵下来，而且永远与我们同住。尽管我们在信了主以后可能有软弱有失败，但是圣灵不会离开我们。这是什么？这是得救确据，很重要的确据。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帮助我们，在带领我们。然后在路加福音22，主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看啊，有圣灵的保护赐下来，而且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是多宝贵的一些。而且主耶稣还勉励我们不要为明日忧虑，在马太福音10，主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两只麻雀，如果我们的父不许，没有一只可以掉在地上，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主耶和华是统管万有，掌控一切，任何事情发生，如果主不允许都不会发生。如果主不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头上。既然是主允许的，那就说明是在主的掌控之下。弟兄都没想到了吗？继续允许出来以后，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多大的安慰和鼓励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还说道，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想这个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我们有一首歌叫《野地的花》这个歌大家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但是我顺便说一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唱赞美的诗歌的时候，敬拜的诗歌的时候，什么乐，用什么乐器，用什么曲调，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教会有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那究竟教会敬拜的时候会不能不能用打击乐用鼓用什么等等这些。有的人就比较年长的，比较就保守一点的，他们就认为只能用钢琴，不能用别的乐器。实际乐器的使用是随着不同的时代，它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我们今天觉得用钢琴就很专业，很敬虔。实际在几百年以前，教会连钢琴都不能用，只能用管风琴。但是当后来开始兴起大型的露天的布道大会的时候，情况就有变化。为什么？因为这露天的大型的布道会，你不可能把管风琴搬过去吧？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用钢琴来代替管风琴来伴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钢琴就成为教会伴奏的最主要的乐器。所以这个都没看见吗？所以这个都不是最要紧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敬拜赞美的诗歌最重要是在内容方面，也就是说一定要以敬拜上帝为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一定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去敬拜赞美的诗歌都是在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仰望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有时候一些歌曲出来我唱，我就张不开嘴。你比如说有一句话，主啊，上帝啊，我爱你，海枯石烂不变心，这就在抒发我们自己的感情。我唱到这儿我就不敢张嘴，为什么？我做不到，所以我自个儿默默地把改了。主啊，你爱我，海枯石烂不变心，这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你比如野地的花，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吗？大家想想，圣经刚才我们那段经文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只是说天空的鸟儿它没有种，也没有收，也没有积蓄在仓里，但是它还是有吃的，并没有说天空的鸟儿不种不收也不去找吃的，从来不为生活忙。他当然要为生活忙，问题就是说他没有种没有收，但是天父养活他，让他自己去找东西，一定能找到吃的。所以我自个儿慢慢就把它改了，天空的鸟儿飞来飞去觅食忙，得找吃的， 因为有天赋的看顾，所以他一定能找到智慧啊。所以像这些，我就看见神的应许。然后在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百合花，也是主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积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啊，讲到了百合花，这个就是所罗门，我找了一幅图画，穿的衣服，他的王穿的好不好？是当然比老百姓好，但是你看看野地的花，这就是我们师母前两天照的这个我们的院子里的百合花，你看这百合花美不美？绝对不比所罗门王所穿的衣服差，很漂亮，而且不仅花漂亮，连那花的花粉粒都非常的漂亮。你看，这就是百合花的花粉粒，这么漂亮，这个是个技术的花粉粒，这个是我们常常吃的凤梨酥的花粉粒，这个是一个锦葵的花粉粒，大家看看里里外外都这么样的漂亮。这些东西早上起来晚上就割下就烧了，这么短暂的生命，上帝还给他这么好的装饰，何况我们人呢？比他贵重的很多。而且主也应许我们说，在嘛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允许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因着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权，战胜了撒旦，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放心。而且主还勉励我们，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信主时间越长，越多的经历了上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为家人祷告的分量就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就记得主说的，我们的一切的需用上帝是知道的，我们的要做的就是求主的国主的义，剩下我们需要的上帝都会加给我们。像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上帝的应许，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要抓住相信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那我们的就有了信心。那我们再看神迹，所谓的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指一些超然的事情，这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突然遇见一条非常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就会说哟，简直神了啊，就这个意思。当然圣经讲的还不是一般的神，这个想不到的好事，而是指超自然的事情，这就叫神迹。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尤其在新约圣经当中，被翻译成神迹的这样一个希腊字啊，叫 semeion， 一共出现了77次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其中呢被译为神迹是58次，然后呢译为预兆异象3次，记号神奇事2次，兆头异兆暗号凭据 证据各一次。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讲的这个神迹的意思，不单单是指这个超然事件这个本身，而且它也是这个超然的事件所指向的、所证实的更高、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它只是一个路标，它是一个兆头。你看圣经有几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看主耶稣到了各城各乡是什么？先是传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然后才是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并不像我们今天有的所谓的聚会特会，那个谁全能布道啊，先来一套，刚开始聚会什么都没有讲了，就来一套神医把病治好，表明这个全能，然后再开始讲所谓的福音。主耶稣不是这样，主是先讲天国的道理，先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再治病赶鬼。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是出于他的怜悯，他们主耶稣看见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往往这时候主就动了慈心，讲完了道理，动了慈心，再来医治百姓的病。所以圣经当中讲的这很多神迹奇事，它是指向一个更高更大的事情。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后，他在加百农的会堂中就宣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你看五饼二鱼吃了你还会饿，但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吃了就永远不饿。当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当主耶稣医治了那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病人的以后，他就宣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当主耶稣去医治拉撒路，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然上帝也用他的神迹奇事来伴随着门徒，让他们的宣讲有更大的权柄。所以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新约中的神迹奇事，它显明了、指向了耶稣的怜悯和大能，见证了福音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新约圣经中的神迹奇事指向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和他成就的对人类的救赎啊，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的20章就有很清楚的说法。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他是这样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神迹的目的，神迹本身不是目的，要通过神迹指向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指向上帝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指出了我们作为每一个人得救的路径，怎么样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信心的定义也看了，神迹的意思也看了，我们回头再来看，那么信心的根基就应该离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样能让我们这个信心能够坚固呢？很清楚，从圣经的内涵来看，信心的根基应该是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信信什么？第一个信上帝，就是那一位 He is 那一位，信是公义圣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上帝就是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救赎主。那这些内容怎么知道？那当然只能从圣经里面得到。所以同时圣经里边记录了很多生动的见证，表明信徒对神和神的应许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迷信。如果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多多的读学习神的话语，多多让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就可以从上面得到帮助。而且我们知道神的话不单是写在圣经当中的文字，神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就是灵，神圣经就是活神的活道。所以圣经不仅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更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所以整个信心的根基应该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只有学习圣经，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才能够信靠上帝。只有我们熟悉了，知道了，铭记了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从初期教会到现在，撒旦魔鬼一直在攻击圣经。在初期的教会不让人有圣经，那些反对基督教的掌权者不仅是迫害基督徒，而且销毁圣经。他认为呢，没有了圣经，人们就读不到神的话，人就会离开基督教。这就是初期教会。到了中世纪，大逼迫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不让人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宗教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的官方的圣经就是五家大译本。这五家大译本是一个拉丁文的，那多数人也读不懂拉丁文，是只能到教堂去听传道人念宣讲，但是究竟圣经真的讲什么完全不懂。那今天就更厉害了，在当今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有圣经，每个人都可能读圣经，每个人还可能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但是今天撒旦要让人不信圣经啊，这就更厉害了。前边不让人有圣经，不让人读圣经，那都是说到外边的。今天撒旦魔鬼要把这样一个不信圣经做到人的心里边去，你有了，但是让你不要信，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 圣经也是人写的，圣经也有很多的错误。没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信仰就缺乏了根基。所以我将来还会花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如何高举圣经的权威，大胆的宣讲圣经，努力的遵循圣经，这是我们当代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使命。尤其是在今天啊，在现代主义还没有过去，后现代有兴起，这我们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就面临这双方面的攻击和挑战。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圣经，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中。至于说新旧约正典的完成以后，也就是说在使徒时代以后还有没有神迹，这个方面是基督教内部是有分歧的。我们知道，你看读使徒行传看见很多神迹奇事，对吧？那有人就说，那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那现在今天新约圣经也成熟了，就是说我们的神的启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全备了，我们还需要神迹吗？我们有神的话语就够了。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现在神迹终止论没有了，但是我个人相信有神就会有神迹，有又真又活的上帝今天还是在行神迹。我觉得这个不要去谈什么神学理论，这是事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了这些超然的神迹。大家都知道吴用长老，吴用长老在30岁左右的时候在台湾，他就这个腹部就得了，就生了癌症，而且呢都已经肿块都已经溃烂了，根本没法手术，是怎么把腹部切开也怎么再合上。是当时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差，那都是50年代了。结果弟兄姊妹就把他送到台湾台北的阳明山有个疗养院，就希望他到那边去疗养一段时间。结果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有一天他说他要去洗澡，因为这个刀口缝上以后，当时的消毒的条件也没有今天这么先进，就是在刀口上啊缝好以后呢，就抹一些红汞啊红药水给他消毒。结果呢他就说大家就把他搀到那个澡堂里面，在外边等着他呢，他就想着打一点肥皂在这个刀口上，把那个红汞水把那药水洗掉。突然弟兄姊妹在外边就听见他大喊大叫，大家吓坏了，赶紧冲进去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我的肿瘤没了。为什么？因为他还在打了肥皂去抹那个伤口以后，哎，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没有肿块了。当时是大家搀着他进到澡盆里去，结果他自个儿就走出来了。你看那时候才30多岁。但是呢我真是很遗憾，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机会见到吴用长老，因为听了他很多讲道，听很多的这个录音带。1997年我去洛杉矶啊，有一天呢我苏文峰牧师和我一起去出去吃中午饭，我们刚进到一个餐厅，苏牧师说秉承那是吴用长老。哇，结果那天刚好吴用长老的家和家人也在那个餐厅吃饭，我好兴奋了，我就跟苏牧师说，我说苏牧师带我过去给吴用长老引荐一下，我也想给吴用长老说两句话。结果苏牧师就带我过去就告诉说吴用长老这是冯弟兄。我本来想跟他说说话吧，哎，结果我们发现吴用长老好像都不怎么会说话了，就是他也没说几句，没说话啊，就这么了几下。后来我看这个状况，我也不好意思多说了，我就退出来。后来呢，就听说原来吴用长老的动脉血管两边都几乎堵死了，所以这样他供血不够。那后来这是97年的事了。后来呢，听说 他这个动脉就通了。后来99年我在湾区念神学，有一天呢就有广告说吴勇长老要在中华归主教会讲道，哇，我就早点就去了，坐在第一排，我就想更近距离的看看吴勇长老。结果一看吴勇长老上去以后，跟我2年以前看的完全不一样，又是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你知道就吴勇长老很有激情的吧，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啊，这样这样讲，哇，当时好兴奋啊，一直听他讲道。但是他这个血管怎么通的不知道。又过了几年，有一年我到波士顿去服侍，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那天聚完会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聊天，就说起神迹奇事，不知道怎么说起吴勇长老这个颈动脉自个儿通的事儿。我说不知道是怎么通的。这个长老说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那一次啊，吴勇长老到波士顿来开会，因为这个血管这个静脉不通嘛，这脑动脉这个不通，颈动脉通不过去，他脑缺血，所以呢他就回来休息，在家经常在家躺着。结果有一天晚上半夜，吴勇长老把师母推醒了，他说你来听听，我的动脉通了，我听着这个血往脑子里流。师母趴在他脖子上一听也听不见，他说反正就是通了。结果呢第二天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就回洛杉矶了，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当时还不知道通没通，万一说通了，万一讲他没通，那不是挺丢人的吗？就两人赶紧回到洛杉矶检查，一检查两边的颈动脉都通了。然后呢就给这个长老写了一封信，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前两天急急忙忙回洛杉矶，原来就是回洛杉矶检查，而且告诉他现在颈动脉已经通了，就这么一封信。我就问这个长老，我说这个信你现在还有吗？还有啊，就拿出来一个黄底儿的这么长的那个比较长的那个信，我一看吴勇长老的亲笔，我就问他，我说能够给一份 copy 啊？他说可以。结果呢他就来家里的复印机中拷贝一份给我，我好高兴。最后这个长老说，冯弟兄，你知道吴勇长老的血管在哪通的吗？就是在你现在睡的这张床上啊。当时看觉得好像上帝离我们太近了，上帝就在我们跟前，今天怎么能够会没有神迹奇事啊？肯定会有的。而且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很多人确实就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奇事，让人相信和跟随了主耶稣。但是不同心态的人对同一个神迹的反应可以是截然不同。你看在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24节是这样说的，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呀。看看当主耶稣把这个被鬼附的人治好了以后，很多人的反应就很正面，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你们要从旧约圣经来看得见，他不是只是说他说他是大卫的血肉的关系的后裔。从以西结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当初神就应许了，将来神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里边兴起一个救主弥赛亚。所以当很多人看见以后就相信主耶稣就是这位上帝差来的救世主。但是你看不信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说，污蔑主， 是靠着鬼王在赶鬼，污蔑主耶稣是靠着邪灵的力量在赶鬼，这就是所谓的亵渎圣灵。所以同一个神迹出来，他并不能就说一定要人就能够信神，这是需要有悟性。除了看见神迹以外，能够顺着神迹所指向的这个方向，有灵性的非要去认识上帝，去跟随上帝。你看历代之下记载了，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了亚兰国的那个元帅乃麦，他去求以色列的先知
以利沙以后，
他的病被治好了，他的麻风病被治好以后，他不仅是很高兴他的病被治好了，而且他马上他就悟到了，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所以他从自己的病被医治，他一下就悟到了
以利沙
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说明这位上帝只有以色列人所拜的上帝是真上帝。你看他这个信心就反而飞跃。我们上个礼拜讲信心与行为也谈到了为什么基尼拉和他敢救你这两个探子，因为他看见了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他听见了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好像耶和华上帝只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一直在帮以色列，他的灵性看到这一神迹，其实他的灵性发生了飞跃。他说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弟兄们没看见了吗？所以有了神迹奇事以后，一定要有属灵的悟性，顺着这个神迹奇事指引的方向去看见神、相信神、跟随神，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建立信心的目的。如果没有属灵的悟性，或者是单单为了好奇，就是要看看这个神迹奇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是单单为了得到世俗的好处，就是圣经讲的为了吃饼、为了得饱、为了病被医治、为了被鬼被赶出，如果单单是为了这个自己肉身的好处，而不能够按照神迹所指引的方向去认识上帝、归向上帝，再多的神迹出来以后，我们这些人也不会相信。实际这就是和拜偶像一样的，大家到庙里去干什么？烧香拜佛干什么？就是要得肉身的好处。所以这很要紧。同时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启示和解释，神迹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对人的信心的坚固，不能够发生很长远的影响。当时看见的神迹非常的兴奋，可能没过几天这个兴奋劲儿就过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大学这个念博士，有一年冬天呢，这个雪很大，他们几个人结伴到超市去买东西，因为当时因为那城市也是小城市了，这个就也没有开车，就步行去了。去的时候还好，结果买了东西出来呢，哦，雪越下越大，走路都很困难。这个时候他还开玩笑呢，哎呀，他说如果真有上帝，上帝应该派一辆车来接我们。这个话音刚一落，一辆车就停在他们跟前了，就问， 哎，说你们是某某学校的学生吗？是啊。我送你们回家好吗？哎，叫他们都上去了。在这个回去的途中呢，知道这个司机开车的是一个基督徒，他吓坏了，他再不敢跟上帝开玩笑了。结果一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查经班的负责人打电话，那是礼拜天的事儿了，礼拜五要去参加查经，因为他从来不去查经班，那时候当然很欢迎了，当时好兴奋了。结果没想到礼拜天又过了几天，到了礼拜五，他的热劲儿就过去了。本来说好去查经班，他也不去了，所以他从学校就直接回到宿舍，不去查经班。没想到到了宿舍的门口，那个钥匙怎么都把门打不开，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警察也叫来了，也打不开。最后两个多小时过去以后，查经班也结束了，他的门才打开，他也吓坏了。他最后给我打电话，因为当时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他说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吧。所以看弟兄姊妹，当时他们被那个基督徒接回家的时候，就好像那么凑巧啊，心里火热。你看才过几天呢，这热劲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启示，没有更多的认识上帝，单单一个神迹是不会发生持久的影响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待神迹和神的话语的关系，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识别和解释我们看到的神迹启示。因为连敌基督假先知都会显神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24章就警告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啊！所以见到这个神迹以后，他是有神一定会行神迹，但是有了看见神迹，他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出于耶和华的，那就要用神的话语来鉴别了。而且只有当我们好好学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神迹奇事的重要。你看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说到了当初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事儿，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登山变相。所以有人说啊，我们经常参加特会，这登山变相就是最高级的特会。为什么？讲员最高级，主耶稣、摩西、以利亚；听众最高级，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3个门徒。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当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在山上变相，他更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儿子。这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彼得讲，我们亲自见过他的威荣。但是彼得紧接着往下说，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这个比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在解释上有些稍微有不同。有人认为呢，就是先知的预言让这个登山变相的事情变得更加的准确。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和一个单发的登山变相的这个事情相比，先知系统的启发和预言 更加的准确。我是比较认同后一种解释，因为登山变相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毕竟只有三个人看见，那多数人没有看见，那怎么办呢？那他们的信心在哪儿呢？另外，只有我们好好的读了圣经，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在登山变相那么大的荣光之中，那么大的荣耀之中，摩西和以利亚却会和耶稣在谈论耶稣死的事情。为什么在那么大的荣耀中要谈死呢？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不了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牺牲，他完成了圣父交托他的救赎人类的计划，神就会把他升到至高，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读了圣经，就能够更加理解登山变相的意义。如果不信神的人，见到了神迹，他们也不会相信。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看见了神迹也不会信。像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当时财主和拉撒路都过世了，财主在阴间受苦，但是呢，乞丐拉撒路却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时候，财主说，对亚伯拉罕说啊，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就是财主，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为什么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传信呢？因为如果他五个弟兄看见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肯定就会信了，这就是他说的。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看见了，如果不信上帝的话，再大的神迹奇事，哪怕是死里复活的这样神迹，他们也不会信的。所以我们从这边都看完，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位神学生，因为他不能够完全相信圣灵的话，他因为他不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总是在圣经以外去找证据来坚固他的信心，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也没有抓住圣经以外的任何的证据，所以他的信心崩溃了。他要把眼见的神迹作为他信心的根基。但是我们仔细来思考，如果他真找到了，看见了圣经以外的神迹，又怎么样呢？如果那一位医生在神医大会上真的被治好了，如果他最后四个小时在地上跪在地上的祷告，神真是做出了反应，他见到神了，也许他的信心不会立即崩溃。但是如果这以后他自己的亲人又生了重病，如果他恳切的祷告，病还是没有被医治，如果他以后再遇到重大的事情再祷告，他又没有感觉到有神的同在，请问他的信心还站立得住吗？从主观上来说，渴慕神迹，希望见到上帝，这都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从客观上讲，上帝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神迹，上帝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所以如果 我们的信心是定，我们的信心是定睛于神迹，我们的信心就会起伏不定。为什么？因为不可能想看神迹就看到神迹，看到神迹信心很大，万一看不到神迹，信心就动摇。所以只有定睛在神的话语上，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他，我们铭记牢牢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在这个时候无论我们看到神迹看不到神迹，我们都能够更深地认识神，更坚定地相信上帝。当然我们只有努力地学习圣经，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神，依靠神。只有我们记住了神有哪些应许，我们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这个非常的要紧。我记得在911出发生以前的一个礼拜啊，我已经定好了要到这个新泽西，坐飞机到新泽西，到那边去侍奉。就没想到呢，一个礼拜以后911就发生了。当时呢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还要不要按期坐飞机出去服侍。祷告以后我觉得应该，因为这个时候人心不稳定，更需要福音。所以礼拜四我给机场打电话，问有没有飞机要飞到这个新泽西州。就他说我们有一班礼拜五，那我说呢我就确定要去。他说好，那你就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平常1个小时就可以了。3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格。所以我就提前3个小时到了，没想到安全检查5分钟就通过了。为什么？因为机场上根本就没有人。到了飞机上，那么大一个飞机，只有3-5个乘客。我坐了这么多年的飞机，第一次有机会把那个3个人座位的那个把扶手搬起来，可以躺在上面看书。你说那时候我紧张不紧张？害怕不害怕？也紧张也害怕，因为那是非常时期。但是我心里平安，为什么？我就想起主耶稣的应许，2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1只都不能掉在地上。所以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达，还是中间掉下来，我相信都在我们主的手里，不怕。就是这个应许就让我心里不慌不乱。当然感谢主，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否则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啊，那一段时间出去啊，那个聚会的人都爆满，会堂里走廊里到处都是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心里最需要抓住平安的，抓住上帝的时候。就在那段时间，很多在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几十年的慕道的朋友，一开玩笑说他们是钢铁慕道友，那个时候都下决心悔改信主跟向上帝。所以抓住神的应许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在任何境况中我们都会有信心。所以求主能帮助我们，所以真正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行在主的道路上，而在行在主的道路上，我们就能更多的经历上帝，更多的看到神迹奇事。我原来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我们的院长郑林芳牧师，他还有七十年的侍奉，真是很多属灵的经历，还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当然有他在这个东南亚侍奉的时候，刚刚把帮助教会建立了一个新堂，就出现了难处。就有一天呢，他们会友当中有一位是当地非常富有的一个会众来找他，就是让他要替他的儿子和媳妇在教堂里证婚，而且要给他4万美元的酬金。大家想想，在那么多年以前，4万美元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曾牧师就对他说，说婚丈嫁娶是我们传道人应该做的事情，分文不取，但是我不能为你的儿子和媳妇证婚。为什么？因为那是已经是奉子成婚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了儿媳妇还没有结婚，已经怀孕了，肚子已经大了。曾牧师认为这样证婚效果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拒绝。这个会众就这个会友非常生气，真是不正吗？走着瞧。因为他很有钱了，所以在教会也很奉献也多，所以呢教会很有影响力。结果呢，他就把教堂里的那些执事们都私下说好了，就逼着执事会开会，要让曾牧师为这个人的儿子和媳妇证婚。曾牧师就是不同意，最后叫他交钥匙，让他赶他走。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传道人的那种品质了吗？他说，钥匙就在我桌子上，你们谁敢来拿钥匙？我是上帝派来的。真不是这么硬的，这个执事也不敢轻易动啊。但是马上要结婚怎么办呢？结果呢，这个会友就给同一个城市有另一个牧师打电话，那个牧师就同意为他们证婚。真牧师知道以后，就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就告诉他为什么他不同意给他们证婚的原因，希望他也不要证。结果那个牧师回答说，个人的领受不同，他就同意证婚了。当然就觉得在教堂里不合适，结果呢就租了一个酒店，在酒店里举行婚礼。就那天也很隆重，请了很多人。结果婚礼要证婚开始的时候，这个牧师就上去了，没想到一上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哑了。哇，怎么说话就没有声音，那急了，那说没有声音怎么证婚呢？临时把他的师母叫上去，他的师母也没有准备，结果这婚礼就草草收场。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检查出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下一个礼拜天，这个会众带着自己的全家，带着自己的儿子媳妇，乖乖的坐在教堂的第一排听曾牧师讲道。执事们看见曾牧师低着头就过去。曾牧师说，如果主那一次不是主来救了我，我就被他们赶走了。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只要我们真正行在主的路上，主会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软弱。就前两年我去一个教会侍奉，礼拜六下午4点就要开，除了礼拜五讲道以外，礼拜六的下午4点，然后晚上还有2场道。所以我在旅馆里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去中午起来我就去洗个澡。我在洗澡打肥皂的时候，在洗着，突然觉得好像身上有一点那个不就是平衡，好像有点不平衡的时候， 我就很下意识的就伸了这个手去抓那个洗澡那个澡盆那个帘子吧，就想稍微扶一下，没想到那个帘子呢是活动的，一使劲它有个豁口，这个帘子整个一下就秃噜下来了。但是因为我去抓这个帘子，所以我的整个重心已经偏到了这边，它一下来，我整个一下就整个就摔在澡盆上，然后这个腰这边的腰呢就担在那个澡盆那个那儿上，你想一下整个一屁股就坐在澡盆里，哇！当时我疼的呀，简直都没有办法，不能动在里面。我心想怎么办呢？下午四点钟还要讲道，我就在坐在澡盆里祷告了，也还慢慢的挣扎着，就从趴出来，然后在躺床上再躺一会儿，想躺一会儿以后你会好。躺一会儿也是很困难，我又起来慢慢的活动。这四点钟，他们弟兄姊妹来接我，到了车上，到了教堂，我坐下就站不起来，因为这边腰疼的很厉害。结果我要上讲台的时候，他们是两个弟兄来搀着我，把我搀到讲台上，然后我讲完道以后呢，他们搀着我再坐下来。礼拜六下午一堂，晚上一堂，礼拜天主日一堂，这三堂都是这个办法，帮我搀上去，然后再帮我扶下来。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问我冯牧师你怎么了。我心想他们就认为冯牧师已经七老八十了啦，可能就是应该走路都得搀的，说没一个人问我，我也不说。就这样，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牧师送我去机场，我才告诉他，我说过两天啊，我就要去德国服侍，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不要为这件事情耽误了我去德国的服侍。他才知道我摔着了，所以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去医院做了一个 X 光的透视，感谢主，骨头没有出问题，只是软骨有点受伤。但是过几天就要去德国了，又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我又拼命的祷告，我的代祷小组也为我祷告。后来那天走的时候也还是不舒服，还是疼，但是我就也咬着牙去。结果一去呢，因为我要必须从我住的城市要飞到一个地方，要转了飞机以后，原来订的机票哈是经济舱嘛，要转了飞机以后，然后才能够直接飞到德国去。结果我就到了机场去验票，就没想到呢，我现在要坐着这班飞机晚点，他一晚点，等他来到了我这个机场的时候，要去德国的那班飞机就已经赶不上起飞了。哎，我就很着急，我说怎么办呢？这个是国际航班。他说没关系，你到另外一个那个柜台去，让他帮你想办法。我赶紧到那边去，他说好，我给你换飞机换航班啊，让你能够去。他就马上给我开好了就走，然后拿了机票就往机场往这个飞机赶。一上机一看，商务舱，我买的是经济舱的票，结果因为这一晚点赶不上了，免费就给我放到商务舱去了，还是经济舱的钱去坐了商务舱。所以我一上了商务舱我就躺在那儿，而且直接从我这个城市一直躺到德国，中间不用换飞机。怎么样躺过去，讲完道以后几天以后又再坐商务舱躺回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都是偶然的吗？不是，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主耶和华他看过了，只要我们行在他的路上，他一定会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只有我们坚定地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地不能胜的时候就会帮助我。所以我们最后不是要老是要今天感觉好，事情顺利才有信心，看见的神迹才有信心，而是说不凭感觉， 无论外在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信我们的主，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的主。有了这样一个信心，你最后一定就会看见更多的神迹，你就会更多的去经历上帝。所以我们不要用感觉带动信心，而是要用信心来带动感觉。有了信心，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经历上帝。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